各位早安，感谢上帝让我们来到了全本圣经启示录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我们这一次来读22章1到5节，先听我读一遍。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求上帝带领我们的默想，我们要读懂这五节经文最关键之处啊，就是要把这里所描绘的图景和意象与创世纪前2章所描绘的伊甸园的图景和意象进行对照。圣经肯定是有意要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跟创世纪开始的时候进行强烈的对照，我们呢就看见被罪所封闭起来的乐园今天因着罪的问题被解决，就向神的百姓打开了。于是这生命的乐园成了上帝对每一个他的百姓的真实的应许的实现。所以透过这样的对照，我们呢既看见他们之间的联系，又看见启示录对创世纪的乐园的提升。所以呢，我们就沿着这样的线索来总结一下，看见这一段文字啊有4个方面的对应联系以及提升。第一个方面是在这乐园中，圣城中有生命水的河，这河水象征着上帝的恩典。在创世纪的伊甸乐园里面也有4道那么美好的清新的河流，也象征着上帝的恩赐。不过呢，在这里启示录中的圣城中的河是沿着城内京津的街道的旁边来流动。那么这河呢跟创世纪的伊甸乐园的河相比，就不再只是自然界流淌的河，而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所以呢，它就不再只是普遍的要给全人类的恩典，更是给神的百姓的特殊的恩典。因此这样的恩典就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人的罪而所有的恩典。所以啊，这河水就犹如主的宝血在流淌，使我们特别看到说这河也是从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第二点，我们呢也可以看到，正如在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在这里也有生命树，不过呢不再只是一棵生命树，而是有很多棵生命树所组成的花园，它们呢每月都结果子，一年竟然结12次的果子，叶子是医治万民。所以这生命树象征着上帝 所赐的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它象征着永生。不过呢，这永生对于亚当来说只是一种要转化和得到的目标与可能。亚当呢，在经过考验之后，因着顺服，就会按照约定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亚当犯了罪，于是呢就不配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整个人类也受了咒诅。所以在这里的生命树跟伊甸园中的生命树比就不一样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承受了对罪的诅咒，于是呢就撤销了对罪的惩罚，于是人就从罪的惩罚下得释放，从而就实际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树上的叶子乃为了医治万民，是在基督里已经实现的应许。那么借着基督承担了诅咒，所以在这里就没有了诅咒，人就获得了真正的永远和丰盛的生命。这也是对伊甸园的情境的一个提升。那第三点呢，就是在这里城中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宝座呢，象征着上帝的全能，而上帝的全能在伊甸园中也是显明的，因为上帝跟亚当立了约，亚当呢需要遵守这约。但是我们也知道亚当没有经受住考验，最后失败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神和羔羊的宝座是完全的显明出来，而这一批跟随着上帝的百姓，他们经过受苦学习顺服之后进入了完全，以至于他们的额上都写着神和羔羊的名字，也见到主的面。因此在这里也是一种经过受苦之后的提升，他们呢已经能够从心里欢喜快乐地承认神的全能，不像亚当在承认神的全能方面还是有所缺欠，以至于呢在魔鬼的诱惑下走向了失败。所以这又是一个方面的联系与提升。那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这城里边没有灯光日光，而是有神自己的光照，神光照他们，他们呢也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这里的文字中用的光显然就是象征着神的启示，在伊甸园中也有神的启示与同在，给亚当颁布了命令，让他呢要管理治理和修理，也要来遵守神跟他的工作之约的约定，也能够来做神忠心的管家与仆人。但是我们看到亚当也失败了，他并没有珍惜神给他的启示与约定，于是呢他就不能再做王，而成了罪的奴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就不再只是做神的仆人，更不是罪的奴仆，而是因着领受了神的光照和启示，就在神的国度里边做了王。正如路易斯在他的《纳尼亚传奇》中所提到的名言，在纳尼亚一朝为王，永远为王。也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生来都应该是做王的，但是呢最蹂躏人，让人呢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被罪变成了奴隶，就没有了做王的能力和梦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样的做王成了实际，因为呢那光是真光，照亮了神的百姓，于是他们就在主里 获得了永恒的安息，因为连黑夜都不再有了，所以他们不再饥饿，不再疲乏，也没有眼泪，没有疲倦，而是在主里得到永恒的安息。神的百姓呢，也跟着主一起来做王，成了神君尊的祭司和管家。这是我们看见整个圣城作为乐园跟伊甸园的联系对照和根本性的提升。借着这样的联系对照和提升，我们就看见上帝借着基督所从天而降的圣城，最后呢也变成了生命的乐园，里边啊是充满了恩典、永生、全能与启示。那么借着这四个方面，就让我们看见这生命的乐园中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神的同在。神愿意住在圣城中，也愿意住在乐园中。圣城和乐园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用乐园来表达圣城这一个意象，更是强调出神的同在所带来的恩典、永生、全能与启示是多么的真实，以至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实现了上帝造人的根本性的目的，就是要做上帝君尊的祭司，做万王之王的管家和仆人，也称为天父的儿女，能够在这一个生命的乐园中来代表上帝管理治理和修理，更能够来与神相交，参加爱的喜宴，从今时直到永远。有人说整个启示录就是双城记，不是狄更斯所写的巴黎和伦敦对照的双城记，而是巴比伦大城和上帝的耶路撒冷新城之间的对照。而这耶路撒冷新城在最后一章前五节的经文中竟然转化成了生命的乐园，因着有了神的同在，一切都被更新了。这样的更新并不只是指向将来的圣城与乐园，也指向今天人与神同在的教会和连接的团契。今天这样的乐园也应该在我们每一个跟随神的儿女的心目之中闪闪发光，从而让我们在这破败的人间啊，能够向着神而有欢呼和喜乐的朝圣。是的，天地如衣服渐渐旧了，连北极的冰川下边都已经发现了微型塑料，我们喝的水里边仅仅两周就可以来制造一张信用卡，整个天地万物都在败坏之中。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基督的恩典中，我们有永不衰残的一座圣城，有永远欢乐充满着永恒生命的乐园。我们也深深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启示录22章1到5节看到你仆人这么美好的描绘，也让我们知道有这样生命的乐园为我们打开，从而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来进驻其间。谢谢你借着基督所做的，给了我们特殊的恩典、永恒的生命、全能的同在和光照启示，也求你继续引导，使我们的灵舍也都能够一同与我们进驻这花园，并使我们都一起靠你有欢喜快乐的顺服， 并能够想到做王的前景，此刻就甘心在真理中做你的管家。愿你赐福引导。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